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4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次为他与为我的实修考验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9月9日。最近老伴做手术住了16天医院，在这期间我在医院照顾老伴，老伴所住的病房是三人间，另两位病友，一位48岁简称 A，另一位85岁简称 B。 A 是个单身汉，第二天要做手术，没有什么亲人来照顾他，只有一个外甥女儿慌里慌张地跑来代表家里人，在手术风险合同书上签了字，在病房门上找了个手机号码，帮他联系了一个护工，并说自己第二天要去北京旅游。直到 A 出院，我也没再见过这位女孩。A 本人耳朵聋，却爱说话，耳朵聋讲话声音自然就大，还十分好事儿，打听这打听那，告诉他什么他是听不清的，说实话真不讨人喜欢，但修炼人的内心是善良的慈悲的，所以他的状况令我对他产生怜悯。真是无巧不成文， B 也是个无依无靠的单身老汉，还没做手术呢，身上已经插上导尿管了。比 A 幸运的是，他有一个远房侄儿，每天沉着脸无可奈何的来帮他买饭打水。 B 虽然老倒还明白，可是个瘸子，看着 B 一手提着尿袋子，一手拄着拐杖，拖着瘦小的身躯，一步一弓腰，接近90度的样子，我对他除了同情怜悯，还多了一份敬意，觉得这个生命很有毅力，很坚强，但又多了一份害怕，一看他走路我就为他提心吊胆，怕他会随时倒在地上起不来了。老伴儿做完手术的那天晚上，我一宿没有入睡，护理好老伴儿的琐事后想休息一下，这时先听到 A 叨叨尿盆满了没人来倒，我问为何不找那个护工，才知道 A 白天跟护工闹矛盾，将护工辞退了，就是说现在没人给他倒尿盆了。怎么办？不帮他倒吧，尿盆快满了，这个病房又只有我是个有能力倒尿盆的人。倒吧，瞥见那盆带血的红尿真是害怕，心里嘀咕，倒了这一次下次怎么办，而且他是来打结石的，为清洗结石粉末，5斤的水袋一天要输4袋，所以尿很多，不用尿袋，直接用脸盆接。此时我内心100个怨恨，你怎么就敢辞退护工呢？在左右为难的关键时刻，身为大法弟子就本能地告诫自己，遇事要为别人着想，那就横下一条心去给他倒。当我去倒尿时，那个平时话多的 A 眼里含着泪花，连个谢谢都说不出来。那盆尿又是血又是药加在一起，又腥又臭，难闻至极。冲洗完后，我像吃进了一只毛毛虫，想吐又吐不出来。接着在似睡非睡中，懵懵懂懂地听到护士说，你别说，说多也没用，我们没有这个义务，你自己去解决。接下来好像是 B 回到了病房， 他啥时出去的我不清楚。他手提的那个尿袋几乎是从我的床上身上拖过去的。由于太累，我还是没有完全醒。过了一会儿，好像他又出去找了一次护士，还是没解决问题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只听 B 如死人般一声凄惨的哀叹，这一下彻底把我惊醒了。我赶忙起来问 B 要做什么，我能帮你吗？他说他那个导尿的管子破了，裤子都湿透了，叫我去收一条晾干的裤子来帮他换上。天哪，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。我是一个女人，怎么能去帮一个男人换裤子呢？我是一个有尊严的人，从小到大为人处事都是很严谨很正统的，这种事你叫我做？无奈，先去收来裤子再说吧。在收裤子的这几分钟里，我想到了，师父说，今后你们遇到的问题都不是偶然的，请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，让你过些难呀，常人放不下的东西全让你放下。见法轮功第三章，修炼心性。病房就是我现在修炼的场所，眼前的事就是我要过的关。师尊教诲弟子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，以致为后人着想啊。见精进要旨，佛性无漏，先他后我，一个强大的正念在心中油然而生。为他，为他，是他是一个病人，而且是一个残疾病人，还是一个老人，是一个无依无靠的老人。他的年龄大我20岁，可以说是我的父辈。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，我又是一个唯一能帮他的人，如果拒绝他，我与那个护士有什么两样？如果不帮他，明天他的侄儿何时才能来？人的思想境界决定着人的心态和行为，大法弟子用法规正自己后的思想境界心态是祥和慈悲的。于是我心静下来，让 B 自己提着尿袋，我小心翼翼地帮他换上了裤子，心想这关应该过去了吧，谁知没过完，还要接着过。 B 把换下的尿裤提到厕所，一定要我给他洗了去晾起来。我说等你侄儿明天来了让你侄儿洗吧，他坚决不同意。按我当时提高了的心性标准，当然也就照办了。那尿裤的气味比那血尿更恶心，洗起来时间更长，不过这时好像没有一点难受的感觉了，反而觉得心中十分敞亮。一切都按他的要求完成了，这个老人也照样没说一个谢字，但我看到他也在流泪。我不知道他俩是为自己可怜落泪，还是被我的行为感动的落泪，但我感觉自己这关过的可能及格了。因为从那时到老伴出院历时13天， B 再也没有尿湿裤子， A 第二天一早还剩2大袋子药未输完，医生查房时就拔掉了尿管，他自己可以去上厕所了。事后我悟到，这是师父安排我去怕脏的执着，因为在这之前我一见那血尿就作呕，让我倒血尿，我虽然倒了，但执着心没去，像吃了虫子一样总想吐。还有一个人的观念，觉得自己60多岁去给人家一个40多岁的单身男子倒尿盆很下贱，有损自尊。于是接着就出现了 B 要换裤子那一幕，让我补课，可见修炼的严肃性。修炼中每一层次都是有标准的，不达到标准是不算数的。当然同时还去掉了执着自我的心、分别心等等人心。 B 病房的故事使我经历了一次为他与为我的实修考验，经过了一次人觉之分的现实体会。那是师父为我提高安排的对我的考核和考验。其实做这些事的本身并不难，难就难在站在什么基点上去看问题。当我用人的观念看问题时，满脑子装的都是我，都是人，我是女人，我是正统人，等等等等。用人的观念去人心，那就会像骆驼想从针眼里钻过去一样，不可能。所以就要补课。当我站在法上用正念看问题时，心生慈悲和善良，整个身心装的都是众生，都是他，他是残疾人，他是无依无靠的老人，等等等等。修炼人过关时，心性达到标准就是柳暗花明，所以后来就没再出同类事。向内找，只怪自己平时学法不透，修得不扎实。如果一开始就把自己定在无私无我正觉的位置上，那关不就能一跃而过吗？这就是在法上修最简单。回想这一夜，我真要谢谢 A 和 B 两人给我制造了这样一个提升自己的机会，感恩伟大师尊用心良苦给我安排了这个难得的实修环境，还有他俩明白真相喜得度的故事。那个 A 第一次听到我讲法轮功时连连摆头，紧张地环顾四周，十分害怕。那个护工很喜欢和我交谈，当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他吓得后退几步，一下靠在墙上，睁大眼睛看着我，许久不敢说一句话。听了我讲自己出车祸，左大臂从上断到手，在身上一甩一摆的，右胸部断了七根肋骨，医生说100天睡着不能动，我37天就完全自理了，还带3岁的外孙睡觉。他听后十分震撼，说自己搞护工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事，最后用真名退了队。照顾 B 的侄儿姓徐，小徐变化更大。一次我送他一本真相资料，他摇头，用蔑视的目光看着我，冷冷地说，我不看这些东西。那意思他很高级，听了我讲的真相和看到我的言行后，对我尊敬有加，并用真名退了团队。分别时我送他3本真相资料和一个护身符，他如获珍宝，包得好好的，当然内容都是我事先选好的，并说带回去要给他妻子看，他妻子是个幼师。还有 A 出院后从走廊转进来的彭大姐更是有缘分，转进的当天就要做手术，她很害怕，我一边安慰她，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护身符给她，叫她在手术台上念上边的9个字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告诉她我的师父是来渡人的，会保护你的。我掏出了2个护身符，准备给他一个，留一个备用，他却都要去了。我牵着他的手，送他进电梯去做手术，叫他别怕。他说，我一拿到护身符就不怕了。2个小时后，他被抬回病房，我问他念了吗？他说，一直在念，好，真好，回去我要天天念。这些故事体现了师父对众生的无量慈悲，没有师父安排这种特别的环境，他们中毒很深，一听说法轮功就谈虎色变的，真正得度有多难。今天想起他们，我心中的欣慰代替了初见时的怜悯，因为他们在这寰宇更新天体重组的伟大时代与大法结上了缘，选择了美好的未来，大灾难来临时有大法保佑，这是他们千万年的等待与来时的真愿，他们是最幸福的人。感谢师父的救度洪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《发正念的修炼体会》，作者台湾法轮功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5号。师父要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做好三件事，就是学好法、发正念、讲清真相。而发正念是修炼人运用正念的功能，展现神通，清除邪恶。这也是师父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。以下交流我发正念的修炼心得。一、认识发正念的重要。以前在学校带小弟子练功的时候，天目开的小弟子就看见魔来干扰，于是我们就发正念，那些魔一下全部被消灭了。在此注明，一下小弟子看到的另外空间是小弟子在他自己层次所见，仅供大法弟子参考。有一个心性特别好的小弟子，他的天目看得很清楚，晚上睡觉都在跟魔打仗，各种机器怪兽来攻击，他发正念把他们都销毁。他还看到每次我们练第五套功法的时候，就到法轮学校上学。这是小弟子所言的法轮学校。魔每天都会来攻打，抓走小弟子。这时我和其他护法同修就跟他们打仗，战争每次都很激烈，常有同修被打死或打受伤。打输没关系，最后师父都会出现，把魔一举消灭。师父运用神通，一道光从头顶照下来，死去的同修瞬间复活，受伤的同修也瞬间复原。小弟子另外空间所见让我很震撼，因此非常重视发正念，感觉不对劲儿，就默念发正念的口诀。明慧网的通知提到，无论走路、吃饭、上班，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发正念，不一定打坐，睁着眼睛和闭着眼睛都一样。也不是必须做手势，但必须要集中思想，保持思想集中、纯净、平稳。一个小弟子过病夜关，呈现重感冒的状态好多天，就请假没有来上学。天目开的小弟子说，魔都在修炼者旁边虎视眈眈，修炼者有漏就会被钻空子。不过师父和很多正神都帮我们，如果修炼者没有正念，把自己当常人，师父和正神也帮不了我们。他说，过病夜关的弟子不应该病那么多天，他看到他在另外空间的身体因为没有好好修炼，被魔钻了空子。小弟子们都是新学员，每周只花一堂课40分钟的时间学法练功，发正念的威力就能如此强大。因为带小弟子修炼多年，使我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以及正法口诀的威力，还要学好法，修好自己。记得一个小弟子告诉我说，修炼状态好的弟子在另外空间都是金光闪闪的、光耀无际的神，魔根本不敢靠近你，你只要瞅他一眼，他就化成水了。二、发正念帮助同修过病业关。有一年，我接待了从迫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的辽宁来的两位同修，其中一位被关过邪恶的马三家劳教所，他们来到国外后被安逸钻了空子，全身溃烂，每天躺在床上无法学法练功，也失去了正念。他们刚来我家时，有一位台北同修一听消息就马上来探望他们。当他一踏进我家门时，马上就感到全身不舒服，头晕，只说一句，你家布满了邪恶的空间场，就立刻夺门而出，一刻都不敢待。我知道师父让他来点化我，于是我请练功点的同修，他们大多数是退休的老人，每天练完功就到我家，在他俩床前整天学法，整点发正念，帮同修发正念可以减轻邪恶对同修的迫害。一段时间他们就恢复了健康。有一位同修说，当初他是带着帮助同修的心态来我家的，没想到最后是帮到自己，因为那段时间他学很多法，发很多次正念，修去很多不好的心，提高很多。帮助同修过关的过程也是我们自己修炼的过程，期间有同修跟我抱怨他们的不足， 我认为这是考验我们的慈悲心和耐心。当我们都放下对同修的不好看法，无条件地去帮助同修，才能真正帮助到同修。因为唯有去掉所有不好念头，思想才能纯净，发正念才能起作用。2004年芝加哥肃江游行当天，一位同修早上起床后说他遇到病也关了，脚肿起来，不能参加游行了。我说这是干扰，师父不会在你正实法的时候安排过关。我说我们一起发正念，铲除邪恶的干扰。同房间四个同修一起坐下来发正念，当时房间有冷气，我穿着外套，我一坐下来就感到很燥热，就把外套脱了。前五分钟先清理自己，第二个五分钟一念到清除干扰同修的邪恶时，才念完他的名字，突然有很多无形的东西冲向我，虽然我看不到他们，但是冲到我皮肤表面时，浑身起鸡皮疙瘩，那个东西就消失不见了。我们连续发两次正念，那位同修就完全好了，可以参加游行了。他说发正念的时候，他感觉有什么东西从他身体跑出来，他痛苦得快窒息，快死掉的感觉，发完正念就没事了。有一位同修病情危急，大出血，紧急送到医院，辅导员通知帮他发正念。我帮他发正念的那天晚上，一睡下的时候，感觉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压在我身上，对我做出不雅动作，我马上警觉是色魔，心里默念发正念口诀，才念完一句，那东西就化成一股烟消失了。后来得知这位同修得的是妇科疾病。三，发正念帮助同修铲除睡魔，早起练功。有一位同修长期早上起不来，不能到练功点练功，感到很懊恼，打电话请我到他家，叫他起床练功。于是我到他家住一晚，进到他的房间，看见床边有好几个闹钟排成一排，每隔几分钟就设定钟响，这么多的闹钟都叫不醒他，可见他被困魔干扰的太严重了。第二天早上闹钟一响我就起床了，但是怎么叫都叫不醒他，于是我就请他跟我一起发正念，铲除干扰他起床练功的睡魔。发完正念后，他马上就清醒了，我们就一起去了练功点。他说发正念太有效了，他在床上时其实是半梦半醒状态，有听到我叫他发正念铲除睡魔，我提醒他以后起不来时记得发正念。四，景点发正念。我曾住台北多年，离101景点很近，第一次去101讲真相的时候，身体突然没力气，骑不动自行车，感觉车子有千斤重，很费力，差点昏倒在半路，意识到这是干扰，不让我去101讲真相。因为在修炼的初期，师父就帮我清理身体了，之后就没有什么大的病业关，身体一向很好，于是我就发正念铲除邪恶的干扰，体力恢复了再继续上路。之后又有一次到101的路上差点晕倒，还有多次骑车莫名其妙摔倒，甚至摔倒头破血流。虽然知道是干扰，但心里往往受到影响，挣扎着想要回家，最后正念起来打消回家的念头，一到101身体就没事了。我很认真对待101景点讲真相，再怎么忙都至少学完一讲法才去，因为101那里的场很邪恶，讲真相长期被干扰，我也被那些中共指使的邪恶人士大骂过，有时心性也会守不住。记得几次在101高密度的连续发正念多次后，感到神清气爽，头脑清晰，感觉我的空间场也被清得干干净净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三正念》中说，大法弟子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，为了减少邪恶生命对大法弟子与世人的迫害，发正念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，大量的邪恶在正法知识未到之前被及时的清除，减少了很多损失。还提到在讲清真相的同时，一定要重视发正念，及时清理邪恶和自身存在的问题，以免被邪恶钻空子。发正念的时候，我能感受到101空间场的邪恶因素， 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铲除在101破坏大法弟子讲真相、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。感觉比平常发正念时调动更大的能量对付邪恶。常常高密度的发下来，身体累到不行，感觉快虚脱了，好想躺下来。每当我感觉邪恶太强大时，正念不足时，心中就发出一念，请师父众神帮忙。记得以前将鬼访美时，很多同修也到德州高密集度发正念。天目开的小弟子看见空间场布满黑压压的邪恶，我们铲掉一批又来一批，派出的魔一次比一次强大，小弟子看到很害怕，失去正念，说我们打不过。于是我说请师父帮忙，话一出，小弟子就看见师父的法身来了，跟我们坐在一起，一下就把魔消灭了。以上是我发正念的心得体会，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教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3号。苦难伴随我成长，我出生在中国大西南一个偏僻的小山庄，苦难和饥饿伴随我长大，没念过两天书，还没有记着父亲的容貌，他就离开了我们。小脚多病的妈妈拖着幼小的哥哥和我，生产队都嫌我们是累赘，不管我们。妈妈只好挖一个坑买一粒苞米种子。7岁我就去给生产队放牛，下身围着破蚊帐遮羞，赤着脚踏遍了山村旷野，尝尽了蚊虫叮咬和风吹日晒，渴了就喝口泉水。地里的花生和红薯是我充饥的好食料，不管谁家的，我没有偷盗的概念。7岁的我为吃一顿饺子来回走70里的山路到姐姐家，一直走到太阳落西。我没有所求，没有见识，为了能吃饱饭，17岁那年就报名当了兵，从此走出了大山。师父改变了我全家的命运。我的天目是开着的，气功铺路时，我用天目给许多人透视看过病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一天，一个劳动局的同事来找我说，听他嫂嫂说，来了一位法轮功大师传法，你能不能看到他？我说他太高了，我看不着他。他说那咱找高的。于是我们5个人一起参加了1994年师父在国内最后一个传法班，广州传法传功班。从此我的命运改变了，多年的胃病和类风湿腿痛无影无踪，老态龙钟的我年轻了20岁。神奇的是，我还没有到家，妻子的哮喘、风湿、神经衰弱等病也全部消失，全家学大法，也在住持正法。更可喜的是，以前和我在一起练气功的人，看到我的身体变得那么好，先后都走入大法中修炼。我成了单位最受欢迎的人。我单位有一个话务员，因家庭不和想不开，上吊自尽。单位偏僻，晚上没路灯，道路不好走，小话务员不敢上夜班。他们说，夜间常听到有哭声。我一上班，他们都高兴，他们都知道我练法轮功，说老董在我们身边壮胆。一段时间，我成了领导的陪同，年轻的领导也不敢值夜班，每次值夜班都用小车接我去给他坐班。大家跟我开玩笑说，你可不能走啊。我成了单位最受欢迎的人。得了大法后，师父给我开智开慧，我的脑袋比别人都好使。有一台充电器要报废，但是找不到厂家及时更换，停了它，那一片的通信系统都得瘫痪。领导很焦急，于是把任务交给我，我的工作更忙了。我不计时间和报酬，整天不回家，终于把它修好，解决了生产急需，得到了上级的表扬，同时也给自己开创出良好的修炼环境。一次，610投资要求各单位上报法轮功学员名单，单位领导想，谁都知道我练大法，瞒不住，为了保护别人，就只报了我一个人。
刚递上名单，610头子说，我就是不要他，把名单甩回去了。我知道是师父把我保护起来的。师父教我有大忍之心。单位有一个站长，比我小十来岁，见我就生气，从没见过他对我有个笑脸，还骂了我十几年，像骂他家的儿女一样，脏活累活都给我。单位同事都为我打抱不平。有一次周末他组织舞会，突然停电了，那天不是我值班，他骂是我弄的，在众人面前大声吆喝，你还配来娱乐，快去通电。我一声没吭把电接通，我忍了，我没有参加晚会，悄悄回家了。如果是在我修炼大法以前，我是当兵出身的，一定会出手打他。还有一次，材料员叫我到库房领炉子，说是每人都有一个。早上开会时，这个站长当着20多个职工的面点名羞辱我，说我拿了库房的东西，连续骂了我十几分钟，骂累了才停止。这过程我希望材料员能帮我说话解解围，但他闭上了眼睛装睡觉，我无奈，我忍着。会散了，大家都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，我默默地离开了会场，干活去了，心里无怨无悔。单位职工都同意奖励我一级工资。第二天站长对我说，老耿要你的那一级工资。老耿的丈夫是指挥部当官的，他怕得罪当官的。我说那就给他吧。事后几个月我才跟妻子说起此事。只过了几个月光景，老耿的丈夫迫害大法弟子，家人跟着遭了报，老耿死了，骂我的站长也中风了。见他眼斜嘴歪，我很同情他，把他请到我家，我和妻子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得救了，主动请我吃饭，我想叫他心里得到安慰，就答应了他，我俩的恩恩怨怨就这样善解了。是我伟大的师父教我有大忍之心，用慈悲善待众生，众生才能得救。我要兑现史前大愿，做好三件事，救度众生，圆满随时还。谢谢伟大的师尊，谢谢同修们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用人的手法解决不了修炼问题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8日。我是一名年轻的大法弟子，从小得法，得法20多年，从来没有投稿给明慧网。上周同修给我朗读了明慧网的一篇交流文章，海外学员破除观念走出磨难的捷路，对我的修炼非常有借鉴作用。一下子看到自己在修炼中的差距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修炼20年来，我都很习惯以常人的方法、常人的聪明去解决问题，所以在修炼上，我没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内容。跟文章的作者一样，我很爱学习，学习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事。当我决定要全职参加正式大法的项目时，虽然没有专业的背景，但我觉得没有学不会的事。当时是觉得自己正念十足，但回想起来，这其实是基于自信，而不是信师信法。因为是年轻弟子，像我这种年龄的人都是各项目中最缺的，虽然专业上也不太突出，修炼上也不太扎实，但因为从小得法，加入项目早，项目人手非常缺乏，慢慢的就成了项目中的主力。我是全职在做正实法的项目，每天上下班跟常人的工作一样，虽然同事都是同修，但所做的事全是要跟社会接轨，工作模式也在跟常人学习。慢慢的，我也就把这变成了一份常人工作来对待，解决问题时也总是习惯性的凭借常人中仅有的小智慧去解决问题。我的能力不足以解决我碰到的问题，越是这样，我越是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， 我就开始全力地学习起来。我一直用人中的意志力去承担着一切，延长工作时间，无论如何加班熬夜，但事倍功半，协调人还是不满意我的工作表现。我无论是肉体还是内心都非常疲惫，常年都是一脸严肃，心里是满满的怨气跟牢骚，让身边的同修都不敢靠近。看见准时下班的，就觉得人家不用加班，不为项目负责，不必为项目担心。看见生活条件宽松的同修，就觉得这人安逸心重。但同时，自己努力学习如何把工作更合理的分配，平衡自己的生活与工作。工作上的气，回家就撒在先生身上，对先生工作上的投资失败，造成泥足深陷的债务，总觉得要不是你，我的生活会那么苦吗？长期造成婚姻问题，在执迷不悟中，我的磨难像滚雪球，越滚越大，而且成了恶性循环，人中的意志也慢慢的消耗没了。几年下来，脑中总是想着各种逃避方案，甚至经常想离开项目。在磨难中，抱怨、消极、怨恨，离修炼人的善越来越远。这其中包含了几个根深蒂固的问题。一、修炼意识不扎实，没以修炼人的思想对待磨难，却用人的手法去解决问题。人是不能解决修炼人的问题的，也没意识到这一切是师父给我建立威德的机会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，你们有没有威德？你们建立了什么？你们自己在困难面前走了自己的路吗？你们在正实法中，在困难面前怎么样把事情做好？成功是你们自己经过努力的结果，那才是了不起的。如果能用修炼的理看，这一切都是反过来的，承受越多才有更多的威德，这才是偏德。作为修炼人，更应该是为他，应该要有为他承受更多的无私。二、安逸之心，不愿吃苦。在潜意识中总觉得生活很苦，总在想着改善方法，一直在向往着过常人中舒适的日子。我们成长的时代都被网络媒体深深毒害，网络充斥着各种常人间舒适的生活，工作与旅游合二为一的梦幻生活，人生就是为了享受自由。受这些现代观念影响，对生活有要求向往，对自己想做什么过怎样的生活有了非常明确的定义。在项目中要是碰到矛盾与磨难，就选择离职而非向内找。三、不信失信法。因为我总觉得自己没能力解决问题，总是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，不相信只要是在法上，师父都会给予智慧去解决问题，也不认为这一切都是师父的点悟。四、妒忌心。抱怨来自于妒忌心，甚至于对自己和别人生活中的美好与向往都是来自于妒忌心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畏不公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。以上为个人浅悟，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交流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根本观念不变难真修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1日。在外地的小姨同修突然离世了，这是我们都没有想到的。 虽然他多年来一直深陷病业当中，两腿疼痛无力，近来发展到不能出门，但精神状态很好，也很乐观。这些年他三件事都在做，与他通话时感觉他对法也表现得很坚定。但据他的大女儿，我的表妹讲，他有时在身痛难忍时也偶尔吃点药缓解一下。这次突然离世的直接原因是，她看到孩子给她的丈夫买的预防老年痴呆的药正好都对她的症状，于是自己就偷吃了两次，随后就出现了心梗，突然去世。小姨走后，本来对大法有好感的家人似乎对大法也有了看法和不理解，包括我的这位表妹。他们认为小姨生前对法那么坚定，吃了那么多苦，艰难地在病业中挣扎，结果却是这样，觉得当初还不如信个其他什么教等等。我试图与表妹沟通，但电话里说话又不方便，我想难道吃了很多苦就不值得吗？最近又接触了另一同修，曾两次被迫害，表面的原因都是其他同修因承受不住迫害供出了他，使他遭受了九年牢狱之灾。他现在见人就抱怨为什么他总是被人出卖，觉得谁都不可靠，只有自己才是真修，修得最好，其他人谁他都看不上，因此闭门不出，不与其他同修接触，身体也出现了不正常状态。这两件事情让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他们为什么会抱怨？从我们修炼一开始，师父就告诉我们，修炼要吃苦。吃得世上苦，出世是佛陀。选自《红吟苦其心志》。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弟子的，我们是不承认的，这个苦不是我们应该吃的。但旧势力抓住了我们有业力、有执着为借口，从而加大这场迫害。那么既然这场迫害已经发生了，师父也就将计就计，利用这场迫害来锤炼大法弟子，在磨难中让我们明悟大法的法理，在大法修炼中成熟起来，成就我们的圆满。师父说，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，我告诉过你们，那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、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磨难中能消去业力，磨难中能去掉人心，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。选自《各地讲法吧》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。修炼这么多年了，如果还不能从心底里认识到修炼的本质，即使表面上做得再好，内心深处还在固守常人的观念，还在追求常人中的安逸、幸福以及健康，一旦得不到就抱怨灰心，那就是从根本上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。在磨难中，不是向内找自己受迫害的原因，查找自己的不足和有漏，而是把眼睛向外去看，总是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，甚至认为师父既然无所不能，为什么没能把同修救下来，从而对法产生了动摇和怀疑，这能是真修吗？这是根子上还立足在常人的基点上，抱着有求之心来学大法，一旦得不到就会心生怨恨与失望。通过这两件事，我认识到根本观念不变是很难真修的，用人心去对待法，用人的观念去想超常的事情，那就等于是缘木求鱼，鱼到甚远了。师父说，两个人之间发生矛盾，第三者看见了，第三者都得想一想，我自己哪里有不对，为什么叫我看见了。何况两个发生矛盾的人就更应该看一看自己，要内修嘛。选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。让我看到并思考这样的问题，说明也有我要修去的观念，我要时刻注意查找自己隐藏很深的常人观念，去掉它，做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。个人所悟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